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书信朋友是经指引。
哦，你是第一次来教会啊，欢迎欢迎。
哎，谢谢谢谢。
听完道有什么感觉呢？
哦，道什么道啊？
就是刚才的讲道
啊。哦，原来那人讲的话就叫做讲道啊。那个人讲的话有一些我不是太懂
啊。那我们交通交通。
哈？什么什么交通交通？我没有踏自行车来呀。
哦，交通啊就是彼此相交。
彼此相交？
哎
啊，哎，相交我吃过
啊，
可是彼此相交，对不起，我有点事，哎，我还是先走了啊。
哎，
这里的人说的话我都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他们说话没头没脑呢，还是我没有头脑呢？
李兰啊，其实刚才那个甲呢也不是没头没脑，那个乙呢更不是没有头脑，只是双方对某些特别字词呢有不同的理解，所以造成误会重重，影响沟通，你说对吗？
对呀，人跟人沟通啊要有共通的语言，那对于一些词语的那个意思呢要有共同的理解，这样呢就会明白对方所说的所指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呢就会方便于交流了。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些字词的解释呢，对整段经文的解说呢其实是起着一个关键的作用，如果误解了那词的意思呢，就会误解整段经文的。
是啊，那这就带出了咱们这回要介绍的第二个释经指引，那就是弄懂字词的真正意思。那第二回的口诀就是
当当当当，
清楚字词的意思，减少误会有钥匙
啊，这是顺口溜一样哈，就是清楚字词意思，减少误会有钥匙，就是说如果把字词弄清楚呢就会减少错误理解经文大意，对吗？
对呀，你说的对呀，乐玉老师。那举个例子来讲一讲吧。在出埃及记的4章21节呢有这样的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那在这里呢我们听到后半节就提到呢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很可能就会感到疑惑，想哎呀，既然是神使到法老的心刚硬，那么错不在法老啊，为什么神后来又会惩罚法老？
的确是个好问题，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常常问的那一类型的问题。
是啊，那乐意啊，如果你听到弟兄姊妹问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应呢？
我会请弟兄姊妹再细心看一看，读一读这一段经文，不但看4章21节的大字，也要看看这节经文中的小字啊。如果弟兄姊妹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在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中的使字后面有个小括号，里头写着或作任凭，或作任凭下同，也就是说这里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意思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这样意思啊就很不同了。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就显示出是法老他自己决定，他自己做主，他决定要刚硬不听摩西的话，神呢是任由他落在罪和面对将要面对的审判当中。圣经这样的描述呢，其实一方面是指出这是法老他自己做的决定，但是同时也凸显了神在这世上的主权。
你说的正是啊，的确不是神使法老刚硬，是法老的心先刚硬，那神呢就任凭他。那法老呢，他虽然看见一次又一次的神迹啊，听到呢摩西的话啊，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刚硬， 神呢就任凭他。其实神呢任凭人向他刚硬，而不立刻施行杀灭刑罚，不是显出神是一位呢没有原则的神，而是突出他的主权啊。正如呢刚才你所讲的，突出了他对人的那种宽容啊。人如果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呢回转，那将来所受的苦和刑罚是更大的。就像法老和他的子民所受的苦是哇越来越重哦。那如果法老一开始肯听摩西的话，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苦了，他也不需要呢连累他的子民受这么多苦。
对呀、啊，哎，李兰呢、字词的意义是这么重要，不如我们除了这个例子，也多讲一些例子好吗？
行啊，因为我想到呢，另外一段呢，常常是让初信朋友啊，特别呢就读着呢感到摸不着头脑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6:9-10。
好，我来念哈，我把以赛亚书6:9-10念一遍给听众朋友听。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对这两节经文呢，的确是会出现朋友看得不明白的。这里啊，我们会想到神不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差先知到他百姓当中做警戒的工作，正正就希望他们回转。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会这里啊看到神说要叫以赛亚去告诉百姓说，他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还说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哎呀，这里看呢就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因为神是希望万人得救的嘛。
是啊，那刚才呢我们就讲过嘛，圣经里头啊有时候这个使不是主动的去叫他啊去这么做的那种意思啊，而是呢有一种任凭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是说百姓呢原来就是心硬不听劝呢。其实神呢一早就预知百姓会不听他的警告。当以赛亚为主呢大发热心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呢，神就提醒了以赛亚要有心理的准备，要他知道呢他所接受的不是一份容易的职事啊，那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啊。因为他要面对的百姓听了神的话呢，而看到将临到的审判呢，他们是不会明白神的心意，不会悔改回转，不会归向神。其实不是他们不明白，是他们故意选择不服从不顺服啊。他们硬心到一个地步，恐怕自己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就受感动离罪悔改，就不用受惩罚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啊相反的一个表达，好像在说反话似的。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哇神很绝，但是其实我们再细心想一想，我们只会体会到啊神的宽大呀。试想想，神明明知道他们会拒绝听从啊，就是说神知道他们一定会拒绝不听的。纵使他们也真是无心去领受的，可是神依然没有放弃，神依然派先知向他们讲说，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劝告。神的心肠是何等的慈爱。
对对，我们在读以赛亚书6的下文就会明白这一点了。那里记着先知问神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得到神的回应是，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也就是说等到犹大亡国。那这里可见神要以赛亚只管向他的同胞宣讲神的话，虽然他们不听，还是要继续讲。神对他们这么宽容，他们还是那么硬心，这样他们最终要承受亡国的恶果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真的是要引以为戒呢。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固执和败坏了。我们想新约马太福音13:12-13，当门徒问主啊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讲说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引用过这番话， 指道说，像天国这样奇妙的道理，心地纯正、心存谦卑的人，一心想要去寻求真理的人，神就会给他们恩典。但是如果人坚持的骄傲、不信、故意闭紧双眼，那就当然不会明白主在说什么了。
是，我也想起以赛亚这句话，保罗也引用过啊，在使徒行传的28章26节，保罗在自己的住处向人讲论神国的时候呢，也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啊，并耶稣的事，有些人听了就信，可是有些人啊，听来听去都不信啊。
哎，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听到看圣经，不单只用耳朵和眼睛，也要用上心灵，得用心听，然后呢，在生活里边按主的话语有所行动，才算是听见而明白，看见而晓得啊。
哎，李然，不如我们多讲几个例子吧啊。
好，
你刚才讲到圣经中某些字词的意思啊，不能用我们现在一般的语言习惯来领会。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了。
哦，什么例子啊？
就是旧约撒母耳记上的16章14到16节啊，那里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哎，怎么会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呢？
哦，那是指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就好像约伯受魔鬼的攻击，其实是经过神的允许才能够发生的。哎，对了，乐意啊，我知道呢，早前你就编了一套课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呢对于魔鬼论的一些讨论啊。那可不可以呢，请你说说啊，在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我尝试一下吧。是这样子的，魔鬼在神所定的审判日没有来到之前呢，是可以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的。哎，反过来讲呢，也就是说，神已为魔鬼的势力定下一个界限，魔鬼的活动呢是不能越过神所定的限制的。人如果离开了神的保护，就有可能会受到魔鬼的搅扰了。根据撒母耳记上的叙述呢，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多次的背叛神，主动的离弃神，结果就如撒上的16章14节的记载，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扫罗失去神的保护，就受到魔鬼的搅扰。正如你说的，神知道这事的发生，也允许这事情的发生。圣经用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这样的句子呢，可能呢是要突出神在这世上的主权。
对呀，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害怕哦，这个世界呢有恶魔不代表呢我们都会像扫罗。
对，
我们可以靠着神家的力量去抵挡魔鬼，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4章，发现就是主耶稣也曾经面对魔鬼的试探呢，但是主呢就用圣经的话来去抵挡魔鬼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神的话，当然要正确的理解神的话呢。因为魔鬼呢他就是乱引乱用神的话来去试探主的。怎么我说着说着呢说到胜过试探这话题上去了。
让我把你拉回来吧。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值得和弟兄姊妹好好的谈谈呢，就是后悔。后悔，后悔这个词呢，在我们一般的用语里面呢，通常是做错事感到难过，可是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意思。李兰老师，你能好好的说说这两个意思吗？
是的，乐意老师。那这个后悔呢，一般照我们普遍的用法呢，就指到是情感上的一种懊恼啦。那这种懊恼呢，是因为做错事而有一种呢，我真后悔，或者做错决定啊，带来一些呢后果啊，然后呢就为着这些事情而去懊悔了。可是呢，那神在意志上呢是完全的嘛，他按他的善良、纯全的、完美的属性呢而定他的旨意，他是不会犯错的嘛，
对，
也不会呢无缘无故的突然转变啊，是而又非，非而又是这样子行径呢，飘忽让人不知所从的嘛，不会这样的嘛。就比方说以西结书24章14节那里说，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也不顾惜，也不后悔。那这里就说明神的话一语既出就成立，不会呢今天呢说这一秒这么讲，那一秒呢又那样讲啊，突然之间呢就做错事或者做错决定，不会不会。那 我们投靠这样一位信实的神呢、啊，真让我们感到安稳。
嗯，这好理解哈、啊。正如诗篇110篇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嗯，那么后悔另一个意思的用法，嗯，就让你来再解释一下好吗？
嗯，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知道啊，神根据人的行为呢，改变他某一次对待人的一些具体的行动了。
第一种的用语好理解，可第二种就需要李兰老师更多解说了。
哎呀，乐意老师，好的。那像出埃及记32章12节到14节啊，那摩西呢就为同胞就向神来去求情。他求情的时候呢，他就这么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那这里呢，摩西不是在指责神做错事啊，也更不是呢在鼓励神培养后悔的感情，而是呢在求神呢改变要去降祸同胞这个决定。因为当时呢是以色列人做错事了，那本来神是要施行刑罚的，但是摩西呢就求神网开一面，求神呢改变心意，不惩罚啊他的同胞啊，结果神呢就听了。神改变心意不是因为他情绪化，而是基于神他的慈爱呀。
嗯，这就更证明他的属性不变，他的确不是是而又非，非而又是，对吗？
对。
啊，你的话也让我想起诗篇106篇第44到45节的经文哈。诗篇106篇44到45节的经文，那你说，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哎，这一回呢，乐意老师由你来说说后悔这个词在这几节经文当中的意思吧。
遵命，李兰老师。神虽然严厉的对待叛逆的子民，但他仍旧纪念与以色列的所立的约。在这里后悔是指神生了怜悯之心，如同诗篇106篇哈46节所说的，诗篇106篇46节所说的，神使他的子民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一样。
哟，可以呀、啊，乐意老师，
还可以吧？
当然可以。
对了，说到这啊，我想我们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啊，都是有关旧约的经文的啊，这部分该可以了吧？真的可以了啊，不如我们最后再多举一个新约的。如何哈？
行，
李兰，你来讲一个你认为是很重要的词语，而是又在新约的好吗？
嗯，好啊，那咱们就讲讲重生这个词吧。
嗯，
因为呢，这次啊，我最近在一则电视广告里边呢，常常会看到的。
嗯，什么广告？
器官捐赠。
哦，
有个大好青年呢，在那个短片里面就说，因为谁谁谁呢，就捐赠了器官给我，让我有新的生命。然后那个标题就写着，什么什么重生。
哦，这是一般人对重生的理解哈，那就是说再活一次啊。就这个青年本来因为病就没命了，但有人捐赠器官给他，他就可以再生，也是重生了哈。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意思啊。
是啊，但是那这样呢？约翰福音3章3节记着，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嗯”
那大好青年不用信耶稣，有人捐赠这个器官给他，他就可以见神的国了。那些戒烟戒酒或者任何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不用信耶稣就可以得见神的国了。嗯、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嘛。
哎，李兰老师，李兰老师，你别激动哈，慢慢的说。嗯，这可不是容易理解的词语啊，不然像尼哥底母这样聪明的人也不会继续追问耶稣哈。尼哥底母当时呢，在约翰福音他就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难道能够从母腹当中生出来吗？
哈，乐意，你好熟圣经啊。
还可以吧。那现在请你继续讲解重生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原来在希腊原文当中啊，重生除了有再生啊、再次的这个意思呢，还有从上面这样的一个意思哦。
嗯、
所以呢，将重生翻译成为再生或者是从上而生都行的。那尼哥底母呢，很明显的就将重生呢就理解成为再生，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呢要突出的却是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从上而生。因为呢
因为下文约翰福音3章5到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对，这里呢明明的说要进入神的国，不是从肉身再生一次，而是要从灵生，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从上而来的救主。
所以呢，再往下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就看见，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就很清楚哈，意思很连贯呢。
对，乐意啊，我觉得这一回啊我们特别的有默契啊。
那当然，我知道你喜欢约翰福音，所以录音之前啊已经先做点准备功夫，不然怎么能跟你配合呢？咱们口齿伶俐的李兰老师。
空中学员回应。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黑龙江的王姐妹。首先这节课的试听原则是清楚字词的意思，减少误会，有钥匙。老师的分享给我带来的启发，我的回应是，以前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多不明白的字词，不理解意思，这样就不能去明白神在这件事上主要说了什么，给我也带来了不少疑惑。旧约中常常看到打打杀杀，我就想神不是宽容吗？怎么还要一下子灭了那么多人？后来在逐渐听到祷告认识神，慢慢领会了是人的悖逆给自己带来祸患。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以赛亚书一章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这次听老师们的分享课程，准确又及时，确实给我带来了对圣经解经的启发。不仅要明白圣经的上文下理，也要理解和弄懂词句的真正含义，特别是这几组词，指刚硬，还有使、后悔、重生，里面都蕴含了神的怜悯与公义。如果错误的理解，就会错误认识神，从而会对神产生疑惑。在学习圣经中会遇到很多字词，需要是不断的祷告，祈求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的真意。从所学的课程中，那么我会根据课程释经原则来分析经节，解经不可以断章取义，上文下理要注意，清楚字词的意思，也要减少误会，这样才能更好地明白天父的心意，更好地将经文中人的旨意实现在现实生活中，遵行顺服神，也让自己不白白浪费时间，绕了许多弯路，早早地尽快让自己能够更深地认识神，由神来掌管我的身心灵，做神的好儿女。我的回应就到这里，有很多不足也请老师指教，愿神赐福弟兄姐妹，再见。